好，我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再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一起来分享你的话。主，我们相信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你要给我们新鲜的话语、新鲜的启示、新鲜的敬拜、新鲜的引导，让我们更加认识，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。你就是我们永生的主，是复活的主。我们要单单依靠你，跟随你到底。我们再次来欢迎圣灵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进到水深之处，更明白耶稣的心，你怎么爱这些门徒，也引导他们虽然跌倒，但是你早就为他们祷告，使他们有一条活路，有一条出路。我们跟随你也是如此，我们要回到这一条天路，要回天家，有十字架，有窄门窄路要我们去面对。但是我们感谢耶稣，你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给我们美好的榜样，只要跟随你到底，我们都会经历到奇妙的恩典。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26章，昨天谈到30节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。那这26章呢一直在教导大家，我们要回天家，要记得要怎么样训练，要怎么样预备啊。圣经都很清楚的教导我们，天家是我们永远的归宿的地方，是永恒的一个地方。地上呢70岁或者是80年就过去了，但是在永恒当中落落等，我们要记得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天上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到了31节开始呢，有个很大的转折哈。那他前面讲到他们守圣餐，耶稣讲到他们的心讲到他的心，也讲到他是怎么恩待这些门徒们。到了31节开始到35节，你看到耶稣整个就在教导他们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到31节，北京
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也都是这样说。
好，前面告诉我们耶稣教导他们最后的晚餐，告诉他们说，我就是那个羔羊，你们要依靠我的身体，要依靠我的宝血，这个叫是因信称义，唯一的方式，没有别的方法了，就是这个。但是门徒呢还是不懂耶稣的心，耶稣呢就对他们说，今天 tonight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画起来，都要跌倒，代表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啊，3年半的都会跌倒。因为经上说，我要击打牧羊人哦，羊就会分散。耶稣在表明什么呢？表明两件事，一个是牧羊人在照顾羊群，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，耶稣就是好牧者，为羊舍命。耶稣呢来带领这些羊群，使他们能够平安度日。他今天呢恶者呢却来要来攻击耶稣，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牧羊人呢是不是就离开他们，羊呢就会被打散。所以第二件事讲什么呢？羊呢会分散的，只要牧羊人不在，羊就会分散。羊有什么特质呢？我们都明白，羊呢很容易恐惧、害怕、迷路哦，迷失，这是羊的特质啊。那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羊啊，就是会叫咩咩咩，什么都不会啊，就等死嘛。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羊跟牧人的关系呢是非常紧密，不能离开牧羊人。羊需要有牧羊人的，才有活路，才有出路。这边说，恶者要击打耶稣哦，然后呢，这个耶稣就是牧者，就会被抓走了，羊群就分散。耶稣在教导他们什么呢？你们记得，我走了之后，你们都会跌倒。你们的属性就像羊一样，一定会跌倒，因为害怕、恐惧，然后软弱，这是羊的特质。这在告诫他们说，你们都会离开我的，你们会否认我的，不是一个而已，全部都会否认我。他就早就告诉他们的。后来你看到吗？耶稣讲这个，后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安慰的话，但我复活之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到了什么？加利利去。耶稣应许他们，也跟他们预言说，我会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复活之后，我会在加利利那个我的故乡呢等待你们。这是一个很重要应许，你要听进去，不要就觉得我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，game over， 不是， 那告诉你们说，死里复活是必要的，是我来到人间主要的目的，为罪人死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然后我在那边等你们，我们要在那边有欢庆，是复活的盼望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不要过度的难过，早就告诉他们这个话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彼得你看就是喜欢插话，耶稣没有讲完的话他就插话了，彼得马上瞪眼看嘛，虽然众人为你跌倒啊，我却永不跌倒，把它画起来，我却永不跌倒。他的问题坐在那边，不是他的热情，不是他讲这句话有错误，不是他对耶稣那种忠贞，我要效法忠贞到底，我不会否认你的。这边告诉我主要的问题坐在那边呢，因为他、哦、靠自己，那个我代表什么，靠自己代表自信满满。我们跟随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太认识自己，以为靠自己是 OK 的，我就跟你拼了，事实上是可以吗？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，我是牧羊人，你们是什么？是羊嘛？羊是什么呢？只会咩咩咩，只会叫，只会迷失，只会软弱，只会忧伤，只会害怕，这是羊的特质。耶稣早就告诉他们了，但彼得不相信这个，他说众人皆倒我不会倒，众人多逃我都不会逃、哦、我是永不会跌倒的。我告诉你，当我们开始自信满满的时候，这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平安平安的时候，这最危险的时候，要懂得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，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牧羊人，一刻都不行。我们今天能够活得平安活得安稳，都是有牧羊人的手在引导我们，我们全家才有这么平安，我们中工作才会顺利，我们啊吃什么都健康，都是因为牧羊人在照顾我们。要把荣耀归给他，不是你很厉害，你今天很厉害都是因为后面有个很厉害的，那个爸爸的手，那个耶稣的手在拖着我们。不然你认识我们自己吗？我们不过是牧羊，我们是羊啊，我们很容易就迷失，很容易就把讲什么话乱讲，那常常走错路，这是羊的特质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耶稣就讲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彼得，我指着你说，今夜就是今天晚上，不用到哪个晚上，今夜鸡叫以前哦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，到了三次，你会连续的三次不认我。耶稣指出彼得的软弱，而且对他发预言哦。OK。彼得可能很尴尬了，觉得什么耶稣会讲这，应该说拍手啊，你的信心很好啊，你这么忠贞很棒啊。但是耶稣敢讲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好，所以彼得好像是一笔一笔灰，一笔一直的灰哈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不能不认你，众人都是这样说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呢、啊。你看彼得不听耶稣的话，他还是觉得我自信满满，我觉得自以我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苦难跟逼迫，而且甚至讲一个夸大的话，我跟耶稣你同时啊，我都很愿意，我都不会不认你了，我会承认你到底，你就是我的夫子，而且在马太福音16章，我就认出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会跟随你到底。好，讲完之后你看到吗，大家都跟着彼得这么说，你看到这句话吗？众人都这样说，彼得这么说，我就跟着说了。这个就是讲到人总是会跟呢，会跟羊是不是很会跟呢、啊？一头羊跟是不是很会跟都跟呢、啊？这是领头羊嘛？领头羊如果对的话，大概后面都会对了。所以领袖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彼得呢，带领错了方式，大家都跟着说，都一样嘛。所以跌到一个什么坑里面去？这也可以看到羊的特质，羊的特质。所以我们在牧养当中要了解哈，领袖是关键，教会复不复兴的关键在领袖，小组复不复兴关键在组长。你知道我在表达吗？一样，领袖何等重要，所以好好要牧养领袖，领袖起来大概都健康了。家长也是一样，头家嘛赶快，不管是谁都是如此。我们的总统很重要。总统健康国家就平安了，总统不健康那大家摇摇摆摆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头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一个特质在当中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。耶稣指出来，我们不过是牧羊人的羊而已，所以我们要懂得谦卑，要依靠神，千万不要自满自夸或自信，以为自己靠自己可以的。 No， 我们知道我们是羊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继续来哦。 第36节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们看到36节到了这个46，然后36到46是另外一段预备经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
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面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的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了卖我的人进了。
好，第36节到46节是另外一段，讲到耶稣呢对门徒讲完话之后呢，耶稣呢再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我等一下没多少小时我就要去面对死亡，面对十字架，面对审判，我会很难过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当我遇到这么大的逼迫生死关口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做正确的决定，我要带你们走这条道路，回天家的道路，一定会遇到这些逼迫，遇到黑暗的时期，遇到这些啊，这些出卖问题啊，这些你们怎么面对呢？看着我。所以耶稣带他们去哪个地方？去到一个客西马尼园。客西马尼我们知道那是橄榄园呢，是专门在压榨橄榄的地方，所以客西马尼园翻译出来就是压榨、压碎的地方。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说，我的心就会像橄榄被压碎一样，若不压碎，橄榄油不会出来，恩膏不会出来。所以压榨、压迫是让我们整个粉碎，但是里面的膏油就会出现，里面的生命就会带来极大的救赎在当中。所以每个人要回天家的，请大家记得，一定会受到逼迫、黑暗时期，但是逼迫背后呢，是神准许让你的膏油、你的生命能够出来，变成橄榄油，能够像在现在祭坛当中成为馨香的膏油。好，这是克西马尼园的意思。好，你看到吗，当压迫的时候人们会出现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反应，我们看到这边说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园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在那里什么去祷告，画起来去祷告。耶稣当他遇到逼迫，等到压力，遇到这些要被出卖甚至被审判的时候，耶稣呢他的动作是什么动作？如果我们遇到这些误会的时候，遇到这些不平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会什么反应？我们知道效法耶稣是最棒的反应。耶稣赶快带门徒一起去祷告，让他们见习，那自己呢是第一个被逼迫的，他做什么动作？去祷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祷告。遇到那莫名的压迫，没有理由的，你要做什么动作呢？去祷告，代表什么呢？全心依靠天父，不是依靠自己自信，依靠自己的信心都不会达到目的的，只能依靠天父。所以耶稣呢，让他们有好榜样，我带你们去，什么叫做面对问题，遇到逼迫，怎么样支取能力的，就是透过祷告。好，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，就是约翰跟雅各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忧愁跟难过把它画起来，代表耶稣是完全的人，当他遇到痛苦、遇到逼迫、遇到审判、遇到出卖的时候，他的心有感受到忧愁，他的心极其的难过。所以耶稣可不知道你难过，可不知道你的忧愁，知道你的重担，知道你的那种呻吟，知道你的痛苦，耶稣都走过，因为他清清楚楚你现在的压力是什么，他都知道的。所以耶稣可以同理心，并且可以帮助你我。好，这是完全的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耶稣难过伤心之后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极其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 和我一同什么警醒，一同警醒很重要。当我们遇到忧伤、痛苦、难过的事，请记得不要落单。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。现在忧郁症、躁郁症一大堆，请大家记得一定要人陪。如果你出现这问题，请记得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，一定要求救。耶稣呢都会有这样的动作，我找谁去？跟我一起什么警醒就好，跟我一起祷告就可以。你不一定要说什么啦，不要像约伯三个朋友越讲越糟糕，卖给搞，越讲到最后到说哇，本来两章可以结束，讲到四十几章去了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人的话在当中。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在干什么呢？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陪伴我，我虽然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我难过，我伤心，让你们知道，我不是只是荣耀的君王。看到我有很多的什么难过的情况，有这些很忧伤的这些面相，让你们知道，我是完全人。”耶稣让他们知道我忧伤的难过，耶稣流泪的难过，那个迫切的难过，那个忧愁的那个情况都让他们知道，而且有同伴陪着。耶稣在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平之民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同伴，不要落单，要记得不要落单。所以我们记得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，当你遇到压力逼迫，要有人跟你听一听，好陪伴你，拍拍你肩膀，跟你一起同流泪，一起明白你的心。好，所有同伴。再来呢，耶稣呢就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至什么忧伤，叫做倾吐里面的忧伤。当我们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请记得你的工作就是聆听陪伴就好，不一定要给他一二三四的重点，不需要聆听，然后呢同理心，聆听就有医治的大能，你让他讲出来，让他眼泪流出来，就医治了大能。你不用很有智慧，你就喜欢陪就好，跟他认同啊，安慰他就 OK 了。千万不要怎么样开始再教导他东西，先恩典吧。那个时候先给他恩典。好，这个是耶稣让我们看见的方式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说你跟我们一起警醒哦。好，他就稍微往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圈起来，我父啊。”当一个人最难过的时候，最需要依靠谁啊？爸爸。这个是最需要依靠的地方。当我们极其难过的时候，要寻找爸爸，就是天父爸爸。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后不要照我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我想啊，马太呢有记载下来，代表说他冥冥之中，在睡觉之中听到耶稣的什么祷告。祷告，对天父的祷告，他把它写下来了。所以他爱困了，但是他有听到什么他祷告的内容。好，写到这一句话：天父啊，你的旨意是要我喝这个苦杯，照你的旨意吧。然后来到门徒那边，就见他们什么睡着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门徒真的是啊，有时候讲来讲去后，我们也一样的，会不会祷告到睡觉啊？会。祷告到这个什么鼾声来了，会不会这样的情况？会。但是呢也是有陪伴的，因为陪伴耶稣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那可能太累了。其实我知道以前我觉得是不是太累什么，后来我看到其他的书卷书记载为什么睡着的吗？路加福音22章，因为他们忧愁，他们过度忧愁，所以睡着了。我才知道说原来一个人不能祷告，原因就是他里面太多的忧愁，忧愁反而让我们不能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忧愁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祷告？要。特别主牧师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要把心打开，先把我们的心交给上帝。大卫教导我的心啊，烦躁里面的都应当称颂耶和华。所以我们要先唱出来，把它祷告出来。你只要默祷，大概都会睡着，就睡着了，因为太忧愁，因为想来想去很多的事情解决不了，就会忧愁。那时候怎么办呢？效法大卫吧，在神面前就是大声的祷告出来，然后对神来赞美，把神放大，问题就会缩小；把神放大，我就会卑微，老我就会卑微起来，就不会睡着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看门徒就睡觉了哈。耶稣呢就对他们说：“怎么样啊？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”那个警醒片时是指 一个小时 ，one hour， 这圣经讲的 one hour 是一个小时，所以耶稣已经祷告一个小时了。好，看到他们继续睡觉，耶稣就讲了一句话，四十一节是重点哦，一起来读，来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总要什么？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因为耶稣告诉他们，接下来呢，你们所有门徒呢，都会否认我。都会进到什么迷惑当中？那个入了迷惑，英文直接讲什么了 ？Fall into 是什么？掉入、落入那个试探了，一定会遇到迷惑跟试探。但是不要掉到那坑里面嘛！如果你不警醒祷告，一定都掉进去。所以这个呢，是给彼得在提醒的。你不是想说哇，我都不会否认你吗？别人中都是跌倒了，我不会跌倒吗？你睡觉一定会跌，而且跌得很惨，就在告诉他这件事情，说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像我遇到试探，魔鬼要杀死我，撒旦要来羞辱我，我怎么胜过的？我就是给你们榜样，总要警醒祷告，这是唯一的出路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请问彼得有没有愿意啊？其他的这一位啊，十二位有没有愿啊？十一位有没有愿意啊？大家都愿意，人人都这么说嘛，心里都愿意，请记得，但肉体却是什么软弱嘛，所以指出来，我们心灵跟肉体呢是不同领域。你的意志、立志、友善，有的你只是行出来，由不得你啊。大家都会觉得要跟随主嘛，问题是试探来到、逼迫来到的时候，没有别的。不要自信，不要自满，不要靠自己，只能依靠我们的神，依靠上帝，依靠天父爸爸，透过祷告来依靠他，透过祷告来胜过试探，不要掉到试探当中，因为肉体是软弱的。好，第二次又去祷告，祷告一样内容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来成全。所以耶稣的祷告呢，祷告内容似乎是一样，但是两次哦。然后呢，告诉他们祷告的就是要寻求上帝的旨意，把它画起来，这很重要，你的旨意成全。请问大家祷告有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啊？还是比较多上帝你成全我的旨意啊？耶稣的祷告是他要来成全上帝的旨意，阿们。 OK， 所以要祷告两个小时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？因为要有力量胜过那个试探。如果你逼迫越大，压力越重，请你付上祷告的代价。OK， 好，再来呢，又见到他们睡觉了哦，他眼睛困倦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。第三次祷告的话，还是先前一样。好，代表什么呢？耶稣很迫切要透过了圣灵保惠师，透过了这个上帝的力量，才能够胜过。其实你看到其他的书卷。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当耶稣在迫切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到个地步，他汗流什么满面呢、啊？有没有汗跟血都染染做结黑啊？是不是很迫切祷告？因为他面对很大的压力，他的毛血管都血小管都破了，然后就出来了。如果你压力这么大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迫切祷告。然后还有好有一个场景是路加看见，那时候天使就在旁边怎么样加添耶稣力量，所以耶稣就能够胜过这样的十字架的苦难。所以你我也看见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其实灵界是有很大的一个祝福在当中。所以你肉体非常软弱，但是圣灵来，天使也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试探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，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，就是时辰已经到了，时间已经近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。好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那卖我的人已经近了，就是耶稣说那个犹大已经来了，要把我带去十字架了，要带我去受审判了。”耶稣讲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7到56节，我们看到另外一段。然后好，预备，请说话之间，
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来与他同来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 犹大随即来到耶稣跟前说，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，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
好，这一段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依靠血气，耶稣已经给我们榜样，要依靠天父，要依靠上帝给我们力量，不是依靠我们个人的自信，靠我们的自己的自信、哦、一定要依靠上帝，我们就能够胜过这样的逼迫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说话之间，就是耶稣跟门徒说话之间呢，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犹大就来了，而且带了许多人、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民间的长老那个地方与他同来。好，那卖耶稣的就是指犹大，给他一个暗号说，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了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好，犹大即、随即到了耶稣跟前说，拉比、就跟他请安了，然后与他什么亲嘴。我们知道这个叫死亡之吻，有没有？有个话就是讲到这个，哇，嘴巴啦，人看起来甜蜜蜜的，然后呢给你亲吻，却是什么样，出卖你的人，这叫死亡之吻。外表看起来甜蜜蜜，而且这个是最亲近你的人，最信任你的人，你这样子信任他，但是他却来出卖你。所以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也会遇到这些事啦，但是耶稣都知道了，你所爱的人把你卖了，出卖你了，讲背后呢，前面是讲一套，背后呢又是捅你的，这个都有，耶稣都知道，耶稣都了解啊，耶稣都明白哈。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最重要的不是这个，你遇到这个问题，而是耶稣遇到这个问题，他的反应跟你不一样。如果你是耶稣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一个假惺惺的人，明明就是要捅你、卖你的人，然后假惺惺在你嘴边 kiss， 你会接受吗？基本上是不会接受嘛。好。更难的是这个，你看到耶稣的心，我们看到这边来50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朋友，画起来，朋友，哎，要是我们会说什么？叫做背叛者，背叛者还是比较文言文了，一定肯定是骂人了，是不是？他说 friend， 朋友，可以明白耶稣的心吗？到现在耶稣就盼望犹大还有机会什么悔改，他没有骂他罪人、坏人或是贱人，都没有骂，他说朋友，哎，哇，这是到底是什么理啊？这个就是恩典啊，你不配，但是却得着了，这个就是恩典的主，竟然说朋友，我把你当成我的好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明明知道你出卖我，到现在我还把你当成朋友。耶稣说，朋友，你来做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。耶稣知道他要来出卖他，在旁边都虚假的亲吻请安都是假的，耶稣明明知道，但是耶稣没有拒绝他，说朋友，这个就是恩典之爱，无条件的爱，长阔高深的爱，我们怎么能明白呢？但是主就是这样对待罪人、世人的。愿神祝福我们当中，如果有人出卖你、背叛你，效法耶稣，耶稣都懂，耶稣都了解，耶稣是这样子给人恩典的，恩典，人们才有机会悔改。我们今天悔改，就是神给我们恩典啊。你说 牧师啊，给越多恩典会不会浪费恩典呢？我告诉你，恩典是让我们有力量悔改之路。先给恩典吧，再给真理，人就会悔改。这是耶稣的方式，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，然后我们才见到他的荣光嘛。这是耶稣待人的方式啊，效法就对了。而恩典要多少次呢？一直到悔改为止，人们就会看到神这么爱他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那些人就上前，下手拿住耶稣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，就是谁呢？彼得。伸手拿出刀来，就当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一个什么耳朵。所以彼得有没有带刀啊？随时就带着刀，有没有？请问有没有血气啊？很血气，你看到这吗？非常血气。所以他一路上他都靠了自己了，在跟随主，靠自己的力气，靠自己的意志，靠自己的金钱，一路上就这样子的，要杀出重围，带刀啊，要保护耶稣，还保护耶稣。你看到谁保护谁啊？搞不清楚了，要不这样子，拿刀马上唰，怎么砍掉？刀好像不太稳哦，不太准，怎么砍到人家耳朵呢？因为砍的马上就砍到中要害嘛，砍到耳朵去。OK。好，所以在讲什么呢？讲到他非常的血气啊，要用靠自己的方式要来称义，靠自己的方式好像要来维护耶稣啊。好，耶稣对他说，收刀什么入鞘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好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凭血气啊来征战，因为你征战的对象不是血气的，而是看不见的那个背后的权势，那个就是指魔鬼，指撒旦。所以我们在遇到我们国家遇到什么事情，记得不是跟人在征战呐，要跟他背后的权势，不是跟党啊，跟谁啊，其实他背后是有什么权势，想了解吗？不然我们会很累，对象错误了，是他背后的操纵者，他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撒旦要塞你们，像塞麦子一样嘛。耶稣早就告诫他了，要听进去，不要靠刀，不要靠血气，不要靠这些方法。好，他说你想我不能求父吗？现在为我差12银多的天使来，若照了罗马兵丁他们这样的话，一银大概3000到6000呢，所以12银就很多了。耶稣有没有能力啊？有，不需要靠你彼得那一把刀啦，就告诉他说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很多天使都在旁边啊，你看不到而已啊。彼得啊，你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。你总是用靠自己的方法，一步一步在提醒彼得哦。可是彼得还没听进去啊，没有。好，若是这样，经上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所以当时耶稣就对众人说：“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强盗，我天天在圣殿教导，我是拉比啊，怎么是坏人呢？你们把我当坏人看待。”好，再来呢，但是我这些事情发生都是天父准许的，因为在圣经早就应许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要把这事情应验出来。然后呢，这是神的心意啊。当下门徒都离开他什么逃走了，所以你看到彼得啦，其他的门徒砍掉耳朵之后就跑掉了，耶稣呢就捡那个耳朵给两瞪起哈，这圣经有告诉我们啊，回去，但是一看到全部都跑光了。没有半一个人，全部都跑光了。OK， 所以在应验什么呢？应验耶稣早就预言出来了，你们都会跌倒，都会离开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57节到68节了，57到68，我们一起来读背经。
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。进了里面，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，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虽然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 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前往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前往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意见如何呢？他们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说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
好，这一段来，耶稣呢在祷告的时候是在客西马尼园，祷告了三次三个小时之后呢，立刻呢就有一个人带着其他人来，就是犹大，然后呢用死亡之吻来亲吻耶稣，那耶稣呢就被抓起来。好，这一段呢看到耶稣的情啊，这感受一定非常强烈的。接下来呢，耶稣就被抓起来，就带到啊公会的审判前。好，公会我们知道它是民间的一个法庭啊，民间的法院一样，是比较宗教法在当中哈，所以它的组织就是大祭司还有这些文士跟长老一样，他们用民间就是所谓用律法的方式在做审判的。耶稣呢是因为他们而被抓到的。好，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了，你心里面一定会非常难过。抓他们的人是大祭司，抓耶稣的是这些文士还有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人呢都在圣殿服侍的，他们是在祭祀上帝的祭司哦。这些人却不认识耶稣，一直觉得耶稣呢不是基督，就否定就是了。你看到吗？这些人应该是最认识基督的，却否认基督。你看到吗？这耶稣一定心里面非常难过。出卖者是谁？是自己的门徒。抓他的人是谁？是自己人哦。看到这个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也了解啊，原来在世上都遇到这些了，会出卖你的啦，会把你卖的是最亲近的人。好 ，OK， 会来这个后面捅我们的，也是我们最亲近的人。跑光光的是我们的门徒。这就是耶稣的。走过的道路耶稣都走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来，这也是知道背后呢都是训练我们最棒的一个素材啊。好，第五十七节说，拿耶稣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长老早就在那边聚会了。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，画起来，远远跟随，远远跟随。好，当一个人否认主的时候，会不会再像耶稣那样子跟过去这么亲密呢？不会。彼得呢，你看受到逼迫的时候，他真正的自信完全崩溃，远远的什么跟随主。为什么远远？因为怕被认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嘛。以前是最靠近耶稣的，现在都跑光光，然后现在还想到还回来一下好了。好，大概呢我想想就是心里面有些挫折了才这样子。有时候会鼓励我们信主的，越信越久，要越做越前面，越靠近主才对。怎么越做越后面，然后迟到了？大概像彼得了啦，一定有很多的什么这些莫名的跟神的阻碍在当中。Something wrong， 一定有这些事，才会远远跟着嘛。啊，不跟也不行，了解吗？那跟那也很难过，所以远远的就好。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些。老基督徒，所谓老基督徒的情况是这样子，不跟呢不能回天家，要跟呢又觉得很尴尬，啊，就什么事都不用做就跟着就好，就聚会而已了，啊，这个是看到彼得的情况，远远跟着耶稣。好，接下来跟到大祭司院子呢，更加烤火，这圣经都有讲哈。好，祭司呢跟全公会就开始做一个审判，就找人做见证，这个是证人呐、啊。那有没有什有些话语啊？他做错了什么呢？大家都指证了。好，开始指证呢，讲来讲去都是假见证，得不着证据了。后来有人就说啊、曾经耶稣说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天之内又建造。起来，哇，这句话呢就很有力道了，但是它是一个误解。耶稣说是指他的身体、哦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三天会从死里复活，耶稣是指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嘛，上帝的殿，但是他把它变成这个、哦、所以就误解。好，那大祭司呢就看到他都没有任何回答、哦、任何控告的时候他一点回答都没有、哦、你看到耶稣呢像戴罪的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， 一点都没有为自己来伸冤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六十三节，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神对你起誓，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，是不是啊？”哇，这句话就讲到耶稣的核心身份了。耶稣马上讲说：“你说的是 ，I am who I am 出来了，我就是那自由拥有的那一位。”我是就是我是那一位。好，耶稣讲的，你是不是基督？是的，耶稣没有否认，他很重要把他讲出来，我就是你们一直要钉死的那位基督，我就是犹太人的王，全世界的王就是我，我就是基督，那位受膏者先知啊，预言的就是讲我啊，你们说的是我就是。然后我告诉你们，耶稣就讲到末世，讲到他的预言了。后来你们都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我就是那位我是，我就是那位基督受膏者，会有一天会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你们都会看见的。耶稣再来哈，好，大祭司呢受不了这句话，就撕裂衣服。很少有这样的动作了，大祭司会撕裂衣服的。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怎么撕裂衣服，代表很愤怒啊。哦，真的很愤怒，然后说你说了浅妄的话。好，你们我们不需要再见证人了，因为他说这句话那你们都听见了，我们拒绝他是基督了，那不可能是基督了，他话太骄傲的狂妄，得罪了上帝了。他们就在讲耶稣不是基督，完全拒绝基督耶稣了。好，那他们说你们觉得意见如何呢？把他们他是该死的。接下来耶稣呢就受尽极大的羞辱，他们马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把他掩盖起来，用布掩他的脸呢，然后开始什么吐口水在他身上。好，这个是极大的羞辱，吐口水这个在人的身上是极大的羞辱。然后呢开始用拳头打他，然后呢掌他的这个脸啪过去，就告诉他谁，你如果是基督的话告诉我打你的是谁，你是先知吗？你是大祭司吗？你什么都懂吗？打你的你告诉我是谁。耶稣对这些事都没有回应，他只问到一件事，你是不是基督，他都表明出来，其他的他一概都不会回答。你看到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受到极多的羞辱啊！我们啊，真的要跟跟耶稣说谢谢，因为这些其实都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，但是全部落在谁的身上的？耶稣，他担当我们这些羞辱，应该是都是在我们身上，应该是在彼得、犹大和其他门徒身上，但是耶稣都承担了，耶稣都默默地承担这一切羞辱。好，最后段呢，我们看到六十九节到了七十五了，预备，请彼得在外面
院子里坐着，有一个使女前来说：“你出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儿的。”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，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”挤出去到了门口，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：“这人也是同拿撒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过了不多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”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立时鸡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：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
好，这段告诉我们说，强烈的对比，耶稣呢给门徒看到遇到逼迫要做什么反应，怎么样的一个行动才正确的，要透过祷告依靠天父。好，当面对审判的时候，耶稣呢什么话都不会自己伸冤，因为伸冤在神，神必会什么惩罚，会报应的。耶稣什么都只要问到核心身份，耶稣就答我是，因为人最重要的是核心的身份，我就是那一位。哦，讲得出来，耶稣都不依靠自己。但是你看接下来彼得呢一路上都是依靠自己，再来彼得呢还会依靠环境，依靠现在，所以他跌得很深，比其他门徒更深呢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满，自满的人都会依靠自己，依靠血气，依靠环境，依靠感觉，这个就是彼得的特征。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注意一下。好，六十九节说，彼得在外面的院子里坐着，有一个使女前来啊，说：“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人一伙的吗？”啊，彼得在众人面前说：“我不认识他。”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，不承认画起来，第十节，否认的意思。刚开始第一个试探来到的时候，彼得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就是不承认否认而已。接下来寄出去，你看到离开那个地方，本来跟他们一起烤火，又要 往那个寻他的地方去了。又有个使女看到他，就对那里人说，你这个人是同拿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又不承什么承认，并且什么启示，你看到吗？不承认是第一步，再来呢又加上什么启示了，就是立誓了。 OK， 立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，立誓一定很肯定的吧，我不认识那个人，不仅否定而且立誓啊。耶稣我们教过他们不可以立誓啊，不可以随便立誓，不要像法利赛人到处乱立誓，有没有？ OK， 不要立誓，代表说你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多说的出于那二者不需要的。但是你看他遇到压力的时候，他就做这个动作了。好，他就否认耶稣，并且开始立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。跟耶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关系啊？撇开关系。你看人性看得到吗？如果有什么人落入到那个时候，我们马上会怎么样？撇开关系。这个落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什么？撇开关系。他倒闭了，我们马上什么？撇开关系。这个就是看到人性的地方。好，这个就是人性的地方。撇开关系，划清界限。好，过了不多时，七十三节啊，站在旁边的人就对彼得说：“我真是啊，你真是跟他一党的，因为你的什么？”口音把它画起来，把你露出来了，因为你从乡下来嘛，跟他同伙的那个音太重了，有没有？口音就露出来了，所以里面的讲出来就知道到底本质，不要讲话还没事，还要立誓，一立誓一听就知道你是点点没事情。结果呢，你看呢，全部都被他知道了。我立誓 OK。 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到一句话？耶稣早就告诉他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心灵固然远，肉体却是。就那时候彼得有没有想到这句话？没有了。到了第三次，他讲到什么呢？你真跟他一党的，你口音把你露出来。彼得第七十四节，彼得就发什么咒，然后启示。发咒是什么意思呢？英文叫 curse on himself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咒诅自己啦，不是启示啊，就抓娘嘞，咒诅自己啊。有没有这样的咒诅？我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咒诅啊？我怎么怎么样，我的儿子就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怎么样这样做绝子绝孙，有没有这个？那是不是咒诅啊？是啊，彼得到最后是自我咒诅，不是启示啊，是什么？自我咒诅。因为压力越来越什么大了，连自己都可以咒诅了。彼得不乱讲什么了吼，自我咒诅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咒骂自己，咒诅自己，就是为了否认基督，跟他撇开关系啊。当他讲出来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的时候，刚才同时鸡就咕咕咕就叫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间刚好是什么呢？半夜三点钟了，半夜三点钟说咕咕咕。如果我有时候在想，彼得能够跟耶稣同时警醒一个小时，可能结果就不会那么惨了。不要再体贴睡觉的话，可能不会那么惨了，可能就不会咒诅自己了，是不是？ OK， 鸡叫一提的时候，彼得就想起，是鸡让他想起来吗？还是他的鸡咕咕咕的声音让他想起来呀？我觉得路加毕竟是医生，看得比较清楚的。当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的时候，耶稣转过来看彼得，然后鸡就叫，彼得看着耶稣，耶稣看着彼得，他就想起耶稣对他讲，彼得啊，你要三次否认我，因为撒旦想得着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， 弟兄姐妹，耶稣说什么？祷告三次三个小时，就是为你们祷告，因为你们会否认我，甚至会咒诅你自己，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。彼得，不要失去信心，当你被坚固起来后，回头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原来彼得，原来耶稣的祷告也包括为门徒都在祷告，祷告了三个小时。这样可以了解耶稣的心了吗？他不是为自己的十字架，为这些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。耶稣到时还在为别人代祷，不是为自己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真正的好的领袖，为这些人祷告。所以不是鸡让他想起来，不是他咕咕咕的声音让他想起来，是他看到耶稣，耶稣回头看他，他想到耶稣的预言了，就回去痛哭了，出去痛哭。好，后面呢有讲到27章，我们看到一样在否认基督的，但是一个呢被拯救，一个呢就自杀了。明天就会看到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们要看到主的心呢，所以这整章来告诉我们，其实耶稣主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回到天家都会走苦路，这些环境预备我们更加圣洁，更像主。走天路，走苦路，走窄门，都是要回家必要的操练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了26章这么精彩，我们感恩主，帮助我们知道你的心，你到最后还是为门徒在祷告。主，我们相信你现在在天上也为我们祷告，因为你就是大祭司，让不要忘记神的恩情。无论我遇到什么环境，知道你的手不会离开，遇到什么环境，我们知道你的心还在我们身上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，因为一切的道路你都走过，一切的痛苦你都尝过，那个苦悲，主啊，那个苦情你都明白，帮助我们都能够效法基督。无论在什么环境，我们要依靠天父，持续的依靠你到底，定睛看天父，看天上的宝座，我们就能够平安，而且能够被训练起来，能够进到神的国。因为你告诉我们说，进到神的国要努力人才能够进去。谢谢耶稣，荣耀归给你，将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站起来。